很多很多安排，结果呢就叫人想起什么，想起要来的基督。所以约瑟是为着要来的基督而活着的，约瑟他的一生是为着要来的基督而设计的，明白吗？所以用今天的话来说，约瑟的一举一动乃是磨成将来要来基督的模样。如果你不懂得什么叫做磨成基督的模样，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约瑟是个很好的例子，约瑟是很好的证明。在主耶稣还没有来到以前，你看在旧约神已经在那雕刻他了，已经在那雕刻他了。好，然后二十三节，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弓箭手当然指他弟兄来说，明白吗？他弟兄恨他，他为父亲所爱，结果呢为弟兄所恨。这不是我们的主吗？我们的主不是在父怀里独生子吗？结果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在接待他。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是有人把他卖掉了，用30块银钱把他卖掉了。按理来讲那个只是什么，只是一个奴隶这个他的工资而已。我们的主今天还不如一个奴隶，因为一个被绞处死的奴隶你给他30块钱。那果然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明明说巴山的公牛围绕我，那巴山的公牛指着罗马兵丁来说。所以你看最后主耶稣是被罗马兵丁刺死的，换一句话是被公牛处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30块钱就把他卖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很清楚的，为什么约瑟被卖呢？因为约瑟乃是根据整个基督将来的他的生活来设计的，所以被弟兄所恨，被弟兄所卖。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最后很清楚的，他明明是没有罪不是吗？他的确怎么样都不肯犯罪，结果那个时候呢他就把他一件衣服就扔在他主人妻子的手里，结果没有想到那就变成他定罪，他就结果就变成他为什么他下到牢里面去，所以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当他被列在罪犯之中的时候，你看见有一个两个都是法老左右边的人，结果有他解他们的梦，有一个呢就恢复官职了，就好了，另外一个后来就灭亡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那么稀奇的很呢，本来两个强盗都讥笑主耶稣的，但是后来其中有一个强盗，他听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他觉得惭愧。你叫十字架痛苦，痛苦到一个地步人非咒诅不可，只有咒诅能够减轻他的痛苦，但这里有一个人为人祝福，所以这个人不是什么，这个人一定是君王。所以他怎么说？主耶稣啊，在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然后主耶稣怎么说呢？我今天就和你在乐园里面。所以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只要他一祷告，你看他就得救了。所以很明显的，一个灭亡了，一个得救了，这不是十字架的故事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要知道，这里所讲的约瑟不是约瑟，这里所讲的约瑟乃是预表更大的一位。这里约瑟所得的一块地乃是告诉我们说，迦南美地是要给我们看见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但那个基督是怎样的基督？是受苦的基督，是被是弓箭手苦害的基督。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的主。好，他们不认他，结果最后呢你知道他们发现他果然是拯救他们。有一天我们主回来，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你知道这些恨他的弟兄们就忽然发现这个就是他们所扎的，仰望他们所扎的，他们就大大的痛苦，他们就想到说怎么我们没有想到那就是拯救我们。不，他们那个时候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特别撒加利亚的时候告诉我们说，那些犹大一家的，因为是犹大把约瑟卖掉，明白吗？所以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流变支派还有以法莲老早漂流到全世界各地，10个支派不知道漂到哪里去了。真正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就是犹大人。所以你看见约瑟要等到什么？要等到犹大在那里说我的父亲和我童子的心相连，如果不带我的不带这个童子回去的话，我父亲一定要死。几十年前 你为什么没有想到约瑟的心是和他的父亲相连？所以等到这个时候，约瑟哭了。等到这个时候，约瑟要和他的兄弟相认，他不能再不认他们了。所以弟兄姊妹，到了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要和他的兄弟相认。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约瑟所代表的就是那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把他粮仓打开，复活的生命就供应了我们。所以我们的主不光是我们的救主，基督也是我们的生命，他是生命的主，他不只救我们脱离灭亡，他也把生命供给我们。所以当我们贫穷的时候，软弱的时候，你看见吗？是他来供应我们。好了，这是约瑟，但是下面你要说他得着什么样的地，他得着什么样的地，就是下面所说的这块地，也就是谁所说的呢？也就是这个摩西所说的，你看见吗？不只有甘露，不只有泉水，你看他的话都是温柔的话，他劝他，他说你们不要自责，是神事先打发你们来成就今天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他一点的恨都没有。为什么？这就是约瑟。我们要记得约结果呢，他应当得住这一块地，因为在这块地所长出来的是能够解释他的一生。所以你看见太阳晒出的美果，你看见月亮成的宝物，然后你看见勇士之灵里面那些宝石因着神的工作最后浮到地面上来了。那弟兄姊妹，这不是约瑟的一生吗？所以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约瑟是预表记录，但是不够。弟兄姊妹，这个只是一半的故事，还有一半的故事呢，我们赶快看一下创世纪第49章第八节，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因为他胜过他的弟兄嘛。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镜像，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时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理犹大。龟就是指着权杖来说的，指着王一定要从犹大出来，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只等到希罗，希罗就是平安者，指着弥赛亚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一直等到什么？等到万民都必归顺。我们这些不都是万民吗？所以很明显的，犹大那块地和这个人应该是相配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犹大这个人是什么人呢？他是做王的，所以大卫王应验了这段圣经，还有主耶稣也应验了这段圣经。当你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你要问主耶稣这个王是怎样的王呢？你看是大卫王的谱系里面的，明白吗？他一面是大卫的儿子，另一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的儿子是生命的线，这是约瑟的线。那么现在呢，就说做王的这根线来说是什么呢？是很清楚的，是什么？是犹大这个线，他胜过他的弟兄，所以君王弥赛亚是从这里出来的。那么这里一定有块地跟他相称的，所以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你看这个葡萄酒有多少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就在犹大这块地，你看见葡萄需要一挂，需要两个人来扛，在以斯各谷到处都是葡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迦南中的迦南。然后下面说，他的眼睛比饮酒红润，他的牙齿比饮奶白亮。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人预表了我们的主。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人还没有诞生，就是大卫。现在讲到这个讲到约瑟已经过去了，所以约书在创世纪已经有了，所以约书亚是承先的，要启后。启后下面，如果你要明白这个整个犹大的故事，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解释的，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故事就是大卫的故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大卫的一生也是照着那个来雕刻的。大卫很多的苦难，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凭着他自己，他不可能有这个经历。他没有想到，他用他苦难来发表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 所以弟兄姊妹，这又是一个人是预表基督的。那么结果你看见那块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果然是给迦勒那块地，再清楚不过了。所以现在记得吗？整个迦南美地是用两块地来解释的，一个是约瑟的地，一个是犹大的地，但那个地是反映那个人的，而那两个人都是预表基督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圣经约书亚记所讲到那个迦南美地是怎样来预表基督差不多的丰富，现在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呢，我想我们晚上我们再继续来看这个犹大那块地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还有别的，为什么七个支派后来又分到，为什么又加进来了，你看见刚好都和神的旨意和神的典章或者神的部署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圣灵继续的高抹涂抹这些话，叫这些话在我们里面发亮，主啊，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得着通达。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